下面有一段非常精彩，就是尤三姐从此以后个性完全变了，没事就说啊，我没有好衣服穿，最近 LV 出来什么新名牌，你们要帮我去买，就要去买，就开始花钱。她其实变成暴富，本来他们也都很安分的，可她忽然变成暴富，就说今天你要给我一个什么什么贵宾卡，我要去刷卡，我要去玩，就开始玩了。所以其实已经看到尤三姐的暴富进入到她自己的毁灭的部分，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再做他原来安分的角色，很明显他要毁灭。然后更厉害的是贾珍不敢来了，因为贾珍被玩过这样一闹过以后不敢来，他就派人去说怎么最近都不来了，赶快来，那贾珍又只好跑来。你看多厉害，就像招妓一样。那贾珍不敢不来，因为他就派人去找他的姐姐，就贾珍的太太，说怎么最近这个大哥哥都不来了，就贾珍赶快又跑来，然后又被他骂一顿这样，然后说好我累了你走吧。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一段的那种情势的转变，所谓的优势劣势，所谓的强势弱势，也许到了置之死地以后，他觉得没什么不得了，大不了一死的时候，他反而变成强势。特别注意这段的写法这样。所以他说他把贾珍、贾琏、贾蓉三个泼声厉骂痛骂，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他寡妇孤女，贾珍回去之后也不敢轻易再来，那有时候尤三姐自己高兴又命令小厮来请，方敢去一会儿，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谁知这尤三姐天生的脾气不堪，自己仗着风流标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欲尽不能，欲远不舍。这八个字也了不起啊！欲尽不能，靠近又靠近不了，可是叫他不来他又舍不得不来，因为他每次都给自己一个希望，说这一次去可能可以上床。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尤三姐就在逗他们，就在玩他们。所以其实写出，我觉得这一段写出贾珍、贾琏最难堪的那个部分，就是当你自己有那个欲望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高贵起来的啊！其实心里面有那样的欲望，就是很想靠近尤三姐，可是尤三姐又完全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就开始闹他们，好，迷离颠倒。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尤三姐有的时候就会被妈妈劝，也被姐姐劝，因为传统的女性观点还是觉得这样不妥，所以妈妈就说哎呀，你一个做女孩子的这个样不好吧。那姐姐也劝她说你怎么对我的丈夫她哥哥这个样子。好，下面尤三姐就讲了一句话，说姐姐你糊涂，我们金玉一般的人，我们的生命是这么高贵的，我们像黄金像白玉一样，我们金玉一般的人白白的叫这两个现世包玷污了去。现世包讲得极好，就是现世草包的意思啊！你不要以为他们在做大官有钱，可是就是草包，因为肚子里根本没有东西，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所以我们金玉一样的生命，我们反而被这两个草包现世包给沾污了去，那也算无能。那而且他家里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就是王熙凤，如今瞒着她不知道，咱们才能够过好日子，倘或一日她知道了，岂肯甘休，必有一场大闹，不知谁生谁死。所以尤三姐是聪明的，她已经预料到下场的悲哀，所以她知道她这个姐姐有一天一定是被害死，因为你小老百姓哪里斗得过官家。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王熙凤要把尤二姐弄死，真是像一个蚂蚁一样，而且人不知鬼不觉。最后贾琏那个时候有一点歉疚，贾琏就特别说拿一点银子来弄一个棺材，那王熙凤就说谁敢给他钱，所以这个生老病死的席子卷一卷就埋了，还要什么棺材。最后你就可以看到贾琏是隔着那个墙在旁边偷偷的哭，那平儿后来就塞了一包钱给他，说你要哭也别在这里哭，给王熙凤知道又要骂你一顿。所以贾琏并不是那么彻底无情，只是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被宠坏的纨绔子弟，所以最后他也不能保护尤二姐。可是尤二姐是死得极惨极惨的，可是尤三姐现在已经全部预言到了，就说将来闹起来谁生谁死真的还不知道，那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乐作践，那准折到那时白落个臭名，到最后你死了别人还说你们是淫妇，不干不净，只不过是人家外面包养的一个女人而已，连名分都没有。他说我不如我今天好好的闹一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毁灭性的。好，我特别解释毁灭性，就是因为他知道结局了，他知道结局的时候他就开始用一种毁灭的方法。他说那个时候就后悔不及，那他母女有老娘跟姐姐怎么劝他也都不听，那尤三姐天天挑拣吃穿，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社会新闻里面说某一个金屋藏娇的女人怎么去刷刷卡刷了100多万什么，你也很同情，因为我觉得她如果觉得没有未来的话，她要追逐的真的是这个东西，她会觉得我将来其实是要被作践死掉的。那所以我特别要强调说，尤三姐本来并没有这样子，就是素茶淡饭的过日子，可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打了银的戒指她要金的，给她珍珠她要宝石。我们看到这种女性其实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未来，没有未来我就现在玩，所以如果真正安分过日子，对她的情感有长久的感觉，她不会这样子。好，所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社会心理学，恐怕拿到今天的社会去看都马上就懂，因为她会觉得你从老远日本坐这个头等舱飞来给我刷卡，你当然也只为了玩我一夜，那我干嘛不刷100万？那如果是长久，我相信她不会的，没有哪一个妻子会跟丈夫去玩这种东西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双向，就是如果你玩那我也玩。所以我想作者在这里其实有一种委婉，透露出一个我们社会经常可以看到的事件，其实里面有一种悲剧，就是说天天挑拣吃穿，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着肥鹅又要宰肥鸭，或不称心连桌一推，不满意的时候这个菜做得乱七八糟，把桌子一推。可是我特别要强调，2个月来他不是这样的角色，他并没有是这样的角色。那么现在全部是报复，因为他觉得他被侮辱了。那下面看得更清楚，就衣裳不如意，就买了一个什么香奈儿的衣服给他，他觉得什么香奈儿，我要更好的更贵的，他就拿剪刀剪，一条条剪，一面撕一面骂。你都可以感觉到尤三姐的画面其实是觉得，你如果要糟蹋我作践我，我就可以做更厉害的报复。因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其实我们对物质会有珍惜，我们对人也会有珍惜。一个人到了对物质不珍惜，对人不珍惜的时候，就是毁灭。所以这个时候很清楚看到尤三姐的自杀，这个时候已经有伏笔，她知道她自己不会有好的下场，因为落到了这样的家族的某一种手中。她说拿着这个新的衣服，拿着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撕一条骂一句。好，所以如果有机会看到一个女性在把 LV 的衣服剪了，然后撕一条骂一句，她一定有你不知道的痛苦，她不会是轻易做这个事的，她如果把那个貂皮拿来用火柴一点一点烧，烧一个洞一个洞，她一定有你不知道的痛苦。就是说对物质上所有的不珍惜，其实她在烧她自己，她也在撕她自己，她骂的也不是别人，是她的生命已经落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其实别无出路了。贾珍何曾遂意了一回，就是说每一次来，每次被骂，没有一次能够占一点点的便宜，反而花了很多的昧心钱，就是花了这个钱又不敢讲。就是尤三姐说你帮我去买一个那个什么可乐包啊，那79万，那到意大利买69万，那就跟他要。那贾珍就觉得他又在逗他，他可能说你给我买了我对你好一点，他就永远有希望，他又去买一个包，买去又被骂，然后那个包又被剪碎。你就看到尤三姐完全在玩这个东西，你们不是有钱吗，我就帮你玩呢、帮你玩这样东西。所以社会里面的我们所说的腐败并不是谁的腐败，其实是共同构造成那个腐败，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情以后他就开始腐败了，因为大家不相信任何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会怀念的某些年代，是因为人对物质有珍惜，人对人也有珍惜。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中并不是没有我们讲的外遇事件，可是仿佛没有那么大的糟蹋。那到某一个程度，当物质越富有，它的糟蹋越严重，可是不是糟蹋物质，是糟蹋人，是自己人在糟蹋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真正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如果贾家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最后贾家是势必要没落，势必要败落的一个家族。